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湾出售3亿3000万美元的军备。五角大楼说，出售的军备包括 F-16 战斗机和其他军用飞机的零部件，已经通报美国国会。军售的细节将由台湾与美国公司最后敲定。五角大楼的防卫安全合作局一份声明说，向台湾的军售有助于实施美国外交政策和保护国家安全，改善台湾的安全及防卫能力，从而促进地区的政治稳定、军力平衡以及经济发展。台湾总统府星期二发表声明，感谢美国的支持，并将与美国继续在包括安全在内的多个领域合作。美国向台湾出售军备令中国不满。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称，对台湾的军售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侵犯中国主权。中国把自治的台湾视为一个省，最终将与大陆统一。中国从来没有放弃武力统一台湾。军事专家说，台湾海峡两岸的军力平衡已经向中国偏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6月访问中国时说，北京致力于和平，但是国家领土寸步不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下午在纽约签署了重新修订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此前，美韩领导人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余举行了双边会谈。特朗普总统在和文在寅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为我们新的贸易协议感到十分激动，这是一项崭新的协议，不是对老版本的改写。我为美国感到高兴，我坚信这项协议对两国都好。特朗普总统称，这项协议的签署是贸易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大多数人都曾经认为这不会实现。文在寅总统称，重新修订自由贸易协议具有重大意义，说明韩国和美国的联盟扩展到经济领域，有关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不确定性消除，两国公司都能够在稳定的条件下做生意。中国说，在它反制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行动中，美国出口商将受到损害，包括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对600亿美元美国产品的加征关税已经生效。中国将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加征10%的关税。虽然关税不是原先中国所威胁的25%，但是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将失去相当的价格竞争力。中国在2017年成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2016年2月到2018年5月期间，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货船有将近14%卖给中国，但是那些船货在此之后几乎很少有中国的购买。美国2016年开始大规模出口液化天然气，中国是第三大买家，仅次于墨西哥和韩国。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表示，北京对美国的反制行动可能为其他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提供机会。美国国务院说，缅甸军队对罗兴亚穆斯林进行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和恐怖行动，但是没有称之为种族清洗或反人类罪行。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新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最近在缅甸北部若开邦发生的暴力是极端行为，规模庞大，看来是要恫吓罗兴亚居民把他们赶走。调查人员与逃到孟加拉国的1000多名罗兴亚人进行了访谈。这些罗兴亚人说，缅甸军人开枪打死婴儿、孩童以及没有携带武器的男子，将尸体丢进乱葬坑，一些人被活埋。一些罗兴亚妇女说，他们被成群结伙的缅甸军人强奸。联合国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调查说，缅甸军队有目的地采取了种族灭绝行动，呼吁对缅甸高级军方将领进行审判。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卡瓦诺否认有关他性行为不当的指称，并表示不会放弃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资格。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呢？没问题，今天我们要去eBay上卖个东西。
First, you have to create an account. Then you will have to write a description of the item and upload some pictures.
看看怎么解决信用卡的巨额欠费。
Your bank should be willing to reduce your debt if you can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难以想象。
I was a huge fan of eBay when I was in college. Sometimes I would skip class just to make sure I won an auction I had bid on.
Yep. I think internet is the second best invention in the whole world.
What's the best one?
Duh, it's glasses, of course. 我这个瞎子要是没有眼镜，我不就完了。 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is spelled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意思是无法想象的。
US companies are preparing for the once unthinkable, that Greece might leave the Eurozone.
美国公司为希腊可能离开欧元区做准备，这本来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美式足球NFL的很多后卫球员一贯以大块头著称， 然而如今，体重对身体的压力让很多球员难以承受。
Many super-sized NFL players are now doing the unthinkable. They are on a diet.
很多大块头的NFL球员如今开始控制饮食， 这在以前本来是无法想象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unthinkable.
Speaking of unthinkable, the first thing that popped into my head is the Gangnam Style. Who would ever think that it could be so popular?
I know. When I first heard it, it was unthinkable that it would become so popular across the globe.
对啊，我还听说有人的婚礼就用 Gangnam Style 来做里面的舞曲，这太搞笑了吧！ They might think it's funny now, but what about in 20 years? They're going to think they were crazy.
Yep. Did you see that we even have a Gangnam Style burrito in our cafeteria?
Yep.
But as with all pop music, I think this will gradually fizzle out.
Yep, I guess that's true for all pop music. 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izzle out. 咱们现在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6讲，我是杨林，我是Dan
Marcus。
我侄女最近说想当律师，我问她为什么想当律师的时候，她说这样她就能挣大把钞票，住豪华公寓，去高级餐厅，而且啊还能环游世界。她没有意识到，作为律师在职业生涯初期的工作时间有多长，他们又得为了工作牺牲多少个人生活。我想她如果知道了，她想成为律师的兴趣，可能就可以用下面的这个词来形容：
Fizzle out. Fizzle is spelled F-I-Z-Z-L-E, fizzle, fizzle out.
Fizzle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失败，而fizzle out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归于失败，渐渐消失。有一项调查显示，很多法学院的学生都是这样。Once
they discover how consuming that profession is, their enthusiasm seems to fizzle out.
当他们了解到律师行业有多忙之后，他们此前的热情就会渐渐褪去。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来听听一对情侣Chris和Sandy的故事。Chris
and Sandy started dating months ago. All of our friends thought they made a great couple. Soon, they moved in together, and there was talks about them getting married. What Chris hadn't realized was that Sandy had an uncontrollable temper. Soon, their relationship fizzled out. We were sad to learn that another promising love affair came to an end.
这段话是说，几个月前，Chris和Sandy开始约会，朋友们都认为他们很合适，没过多久，他们就搬到一起住了。还有人听说他们快要结婚了。Chris不知道的是，Sandy脾气很不好，后来他们的感情就慢慢淡薄了。我们很失望地看到， 本来特别有希望的一对情侣并没有走到一块儿。
结婚前发现不合适，总比结了婚再离婚好吧。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经常在网络上认识人，聊天交友，可是真见了面，总发现那个人根本就不是网上说的那么回事儿。
The dates often fizzle out, and my friend goes home depressed.
约会经常不了了之，我朋友还特郁闷。所以说啊，寻找另一半得靠运气。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hris and Sandy started dating months ago. All of our friends thought they made a great couple. Soon, they moved in together, and there was talk about them getting married. What Chris hadn't realized was that Sandy had an uncontrollable temper. Soon, their relationship fizzled out. We were sad to learn that another promising love affair came to an end.
在美国，经常有组织马拉松或是各种比赛来为抗击癌症募捐的活动。在下面的例子里，一个竞赛组织团队的资金慢慢枯竭了，这是为什么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Hundreds of races take place every year to raise money to fight lung cancer. But one organization has been having trouble getting contributions. That's because its president was recently caught stealing and then lying about it. No wonder funding is fizzling out.
这段话是说，每年都会有几百个竞赛项目为抗击肺癌筹集资金，但是其中一个组织今年募集的资金特别少。结果有人发现这个组织的主席挪用公款，而且还撒谎，难怪他们筹集的资金越来越少。
基金的经营出现问题后，一旦主要支持者退出，其他人就会跟着退出。这就好像去参加一个派对，一旦有人开始离开，慢慢大家就会接二连三地跟着回家。
The party begins to fizzle out.
派对就会慢慢结束。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undreds of races take place every year to raise money to fight lung cancer. But one organization has been having trouble getting contributions. That's because its president was recently caught stealing and then lying about it. No wonder funding is fizzling ou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izzle out， 意思是归于失败，渐渐消失。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So Mike，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你说大学的时候成天在 eBay 上买东西，那你都买了什么嘛？
I bought everything there. Books, my iPod,Clothes, computers, I even got my Jeep from eBay.
啊，在网上买吉普车？你也太牛了吧。
It's actually really convenient. I just saw an ad and went to see the Jeep. And well,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But then eBay started to fizzle out. And now Amazon and Craigslist have basically replaced it.
原来是这样。不过呢，网上购物现在是越来越方便，大家也经常在网上卖自己不要的东西。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跟着 Chloe 一块儿来在网上贴广告，我们赶快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脑单元的终极课程。 Chloe 家里有很多用不着的东西，她想上网把它们卖了。上一次他的电脑上不了网，东西没卖成。现在啊，网修好了， Chloe 的朋友 Matt 过来帮他在网上发帖子卖货。
That's right, Winnie. Let's hope Matt is more helpful selling things than he was fixing the internet.
Chloe, you are really lucky that I am here to help you sell this stuff online. I am an expert at this.
Well, you also said you were an expert at fixing my computer, but you couldn't do that at all.
Believe me, this time I mean it. I am going to help you sell your things for a lot of money.
I guess I have to trust you. I've never posted an advertisement on the internet before. What should we do first?
Ah, Matt, 又来了，说自己啊是上网卖东西的行家，他呀一定又在吹牛。哎，对了 ，Professor, Chloe 说她想在网上 post 一则广告。Post 这个词在这里是登的意思吧
？That's right.You can also post pictures on a website or post comments on a blog.
在网上登广告、发照片、写评论都可以说 post。
The first thing we have to do is decide where we want to post the ad. Do you want to auction it on eBay?
Yeah, that sounds good. How do I do that?
Well, first you have to create an account. Then you will have to write a description of the item and upload some pictures. What are you selling?
I'm selling my bike. I don't ride it very often anymore, but it's still in good condition.
Professor Bowman, auction, A-U-C-T-I-O-N.是拍卖的意思吗?
That's exactly right, Winnie. What does Matt say Chloe has to do to auction her bike online?
他说 Chloe 可以去拍卖网站 eBay 先注册一个账号 account, 然后呢就可以卖他的自行车了。
Winnie, you can also create other kinds of accounts on the internet, such as an email account. Matt also says Chloe needs to upload some pictures.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这个啊，我知道 ，upload 上传跟 download 下载正好是相反。卖东西啊，当然最好有照片，所以呢，要 upload some pictures， 上传一些照片。
You know what else you can do? You can post a link to the bike company's website so that people can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it.
That's a great idea, but how much do you think I should sell it for?
We can search the advertisements for other bicycles on eBay and see what the asking price is.
Hey, great idea! You know, Matt, you're a lot better at selling things online than you are at fixing computers.
So, Winnie, what does Matt say Chloe should post on her advertisement?
Matt 说 Chloe 应该在广告里放个 link, 链接,接到自行车厂家的网站。这样呢,感兴趣的买主就能更多地了解这辆车的情况了。
Right. You can also use the word link as a verb, too. For example, you can link from one page to the next by clicking on the link.
Oh, link 还可以当动词用。哎，对了 ,Professor, 什么是 asking price?
It's the original price you ask for before you start negotiating.
Oh, asking price 就是卖家开出的要价。
Well, it looks like we are finished posting the ad. Do you think I will get any responses?
Maybe. It would also be a good idea to post a link to your ad on your personal webpage.
Oh yeah, I've got a MyFace page. Maybe some of my friends would want to buy my bike.
Well, post the link and see what happens. MyFace gets a lot of traffic.
Professor, Matt 说 MyFace 这个网站 gets a lot of traffic. Traffic 不是指马路上的车吗?
Yes.But you can talk about internet traffic, too.
Oh, internet traffic 应该啊就是网站的访问量。哎 ,Professor, Matt 这一次好像没有吹牛哎，他的确帮了 Chloe 不少忙，希望 Chloe 的自行车能够很快地卖出去。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原来 Chloe 要卖自己的自行车。他准备先 register for an account on eBay, 注册账号，然后 upload some pictures, 上传一些照片，给出 asking price, 卖家要价，而且呢，还要跟他的个人网站连起来 to attract more traffic, 增加点击量。看来这次 Matt 帮了他蛮多忙的嘛。
Yep, I definitely prefer buying things on eBay or Amazon over shopping in the mall. A, it's more convenient, and B,You can find a better deal on the internet.
对啊，好像很多理财专家都说，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必要买新的，二手的跟新的一样好，而且价钱还便宜非常多。
There you go. Shop smart and you won't be in debt.
Exactly. 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负债累累的 Jane 正在请教公司的财务专家 Vincent 和 Anna 怎么摆脱债务。我们一块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Jane 找上司 Vincent， 不过可不是为了工作的事儿。
Hi, Vincent. Got a second?
Sure, Jane. Come in. Grab a seat. What's on your mind?
Well, I know this doesn't fall under your responsibilities, but I really need some advice. Do you mind?
No, not at all. Shoot.
Okay, I'll just say it. I'm quite heavily in debt, and I need advice o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I'm in.
Jane, 问 Vincent 有没有时间。
Got a second?
请别人坐可以说。
Grab a seat.
Vincent 让 Jane...
Shoot, S-H-O-O-T.
Shoot, 在这里不是开枪，而是说吧。原来 Jane 是因为债务缠身。
Heavily in debt.
他让 Vincent 帮他出主意。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摆脱困境。
I see. Is this mainly credit card debt?
Yes, but there's a mortgage and car payments as well.
You know what?I'm going to ask Anna Wong to join our conversation. She's our company's financial expert. Anna, would you mind joining me for a second? Thanks.
Oh, I don't want to be a burden.
No, it's really no problem.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fallen into debt, and it's great that you are trying to take positive action. Oh, hi, Anna. This is Jane.
Hi, Vince. Hi, Jane.
Jane, 不光信用卡欠了很多钱，还有房贷和车贷。Vincent 请公司的财务专家Anna 来咨询，我们注意听 Jane 到底欠了多少钱。
Jane wants advice on how to get out of credit card debt.
Ah, that's a popular problem these days. Can I ask how much you owe?
It's kind of embarrassing. But okay, $25,000.
Jane, I'm going to be blunt. If I were you, I'd cut up all my credit cards today.
All of them?
Well, you might want to keep one for emergencies, but the point is, stop using the cards.
Wow, Jane 一共欠了$25,000. Anna 说
I'm going to be blunt.
我就直话直说吧，要是我今天就把信用卡都剪碎。
The point is, stop using the cards.
关键就是不能再刷卡了。
I never us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but one day I looked up the details for my bank, and guess what? I discovered I got charged 14% interest.
Yes, you really have to read the fine print. In Jane's case, though, I'd recommend actually canceling the cards.
Can't I get the bank to lower my interest rates?
Sure, but you also want to stop new spending. When you buy something with a credit card, you think you are paying what the price tag says.But really, there are a lot of extras.
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信用卡的
fine print
合同细则。Vincent 的银行要收他14%的利率。刷卡购物，你以为付的是商品标价
the price tag.
可实际上有很多额外收费
a lot of extras.
那么 Jane 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 Jane is heavily in debt, 债务缠身，请 Vincent 和 Anna 帮她出主意 to get out of this hole, 摆脱困境。Anna 说她的建议是把信用卡都剪碎 stop using the cards, 不能再刷卡了。而且用信用卡一定要注意 read the fine print, 阅读合同细则。Jane 的银行就收取她14%的利润 there are a lot of extras, 有很多额外费用。
That's why Warren Buffett said that everyone only needs one credit card. The more credit cards you have, the more you will spend. Sometimes people just lose track of their spending. Then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they're in major debt.
没错，刷信用卡呢，老让人觉得没花钱似的。其实啊，零零碎碎加起来一点也不少。现在就有很多财务顾问建议大家开始使用 cash, 现金。你看我们中国人民多么聪明，一直在使用嘛。
I agree with you on that. On average, Chinese households save around 25% of their salary, while Americans save less than 10%. We need to learn from you guys in that aspect.
不错不错，先给老师端一杯茶来吧。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还是接着来听听 Anna 给了 Jane 什么建议吧。
礼节美语
Jane 向上司 Vincent 和财务专家 Anna 请教如何才能摆脱信用卡债务。Anna 建议说
You have to freeze everything and reevaluate your position. Figure out exactly, to the dollar, how much you owe and who you owe it to.
How can I get the credit card companies to stop calling me 100 times a day?
Well, they can be quite persistent, can't they?
They need to be convinced that you're serious about getting your finances in order. You will probably need to go down and speak with a bank representative.
Your bank should be willing to reduce your debt if you can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Anna 建议 Jane,
freeze everything and reevaluate your position.
冻结一切财务活动。对现状重新评估，看自己到底欠谁的钱，欠多少钱。要想让信用卡公司别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催债。
Stop calling me 100 times a day.
就要让他们相信你真心想把债务付清。
Get the finances in order.
安娜还建议 Jane 去找银行。
Work out a repayment schedule.
就如何分期分批还清债务达成协议。
I think I made a bad decision with my car as well. I chose the 5-year payment plan, but with interest, it's actually much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3-year pla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do the math before you sign any papers. Can I be blunt with you?
Yes, I can take it.
You can't be financially healthy if you're lazy. Many people make really bad decisions just because they're too lazy to really figure it out.
I'm sure guilty of that.
Yes, I agree. I'm going to start paying better attention.
没错，在任何贷款协议上签字之前，一定要
do the math，
把账算清楚。安娜说，很多人在财务上犯错误，都是因为懒得去算这笔账。Vincent 承认，他就是这样的人。
I am sure guilty of that.
好，我们言归正传。Jane 要还清债务，具体有哪些步骤呢？
So let's see if I can summarize the plan. One.Stop spending. 2. Talk to the banks and work out a deal. And 3.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That's pretty much it. Becoming a financially healthy person is possible, but it takes exercise.
So basically, my brain needs to go to the gym. Thank you both very much. I appreciate your good counsel.
第一不能再随便花钱。第二，跟银行谈一谈
，work out a deal，
设法达成还钱的协议。第三，以后务必注意财务协议的细则。安娜打比方说，要做一个财务上的健康人是可能的，但是需要练习。Jane也开玩笑说，要让自己的大脑去健身房去锻炼。
See, Mike, you can't be lazy if you want to be financially healthy. You need to be as hardworking as I am. So, before I give you any more important tips, I need a cheesecake and a cup of latte.
Cheesecake? Tell you what, when you get physically fit, I'll stop being lazy with my finances.
Mister, you're in serious troubl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湾出售3亿3000万美元的军备。五角大楼说，出售的军备包括 F-16 战斗机和其他军用飞机的零部件，已经通报美国国会。军售的细节将由台湾与美国公司最后敲定。五角大楼的防卫安全合作局一份声明说，向台湾的军售有助于实施外国美国外交政策与保护国家安全，改善台湾的安全及防卫能力，从而促进地区的政治稳定、军力平衡以及经济发展。台湾总统府星期二发表声明，感谢美国的支持，并将与美国继续在包括安全在内的多个领域合作。美国向台湾出售军备令中国不满。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称，对台湾的军售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侵犯中国主权。军事专家说，台湾海峡两岸的军力平衡已经向中国偏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六月访问中国时说，北京致力于和平，但是国家领土寸土不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下午在纽约签署了重新修订的美韩自由贸易协议。此前，美韩领导人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余举行了双边会谈。特朗普总统在和文在寅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为我们新的贸易协议感到十分激动，这是一项崭新的协议，不是对老版本的改写。我为美国感到高兴，我坚信这项协议对两国都好。特朗普总统称，这项协议的签署是贸易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大多数人都曾经认为这不会实现。文在寅总统称，重新修订自由贸易协议具有重大意义，说明韩国和美国的联盟扩展到经济领域，有关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不确定性消除，两国公司都能在稳定的条件下做生意。新的美韩贸易协议包括一些对2012年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的修订，美国和韩国今年3月同意修订2012年的协议。中国说，在他反制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行动中，美国出口商将受到损害，包括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以及中国对600亿美元美国产品的加征关税已经生效。中国将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加征10%的关税，虽然关税不是原先中国所威胁的25%，但是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将失去相当的价格竞争力。中国在2017年成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2016年2月到2018年5月期间，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船货有将近14%卖给中国，但是在那之后几乎很少有中国的购买。美国2016年开始大规模出口液化天然气，中国是第三大买家，仅在墨西哥和韩国之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表示，北京对美国的反制行动可能为其他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提供机会。美国国务院说，缅甸军队对罗兴亚穆斯林进行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和恐怖行动，但是没有称之为种族清洗或反人类罪行。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新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最近在缅甸北部若开邦发生的暴力是极端行为，规模庞大，看来是要恫吓罗兴亚居民把他们赶走。调查人员与逃到孟加拉国的1000多名罗兴亚人进行了访谈。这些罗兴亚人说，缅甸军人开枪打死婴儿、孩童以及没有携带武器的男子，将尸体丢进乱葬坑，一些人被活埋。一些罗兴亚妇女说，他们被成群结伙的缅甸军人强奸。联合国早些时候一份调查报告说，缅甸军队有目的地采取了种族灭绝行动，呼吁缅甸高级军方将领对他们进行审判。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卡瓦诺否认有关他性行为不当的指称，并且表示不会放弃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资格。卡瓦诺星期一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谈到有关的指称时说，我从来没有性侵犯过任何人，高中时期没有，从来没有过。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时值中国的中秋佳节，美国2000亿关税正式生效，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特朗普对最终赢得这场贸易战信心满满，认为中国的弹药已经不多了，深信他的老朋友习近平将在谈判桌上达成令他满意的协议。但是北京却做出了愤怒而强硬的反应，宣布取消原定本月底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表示中国绝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低头。那么2000亿关税落地，北京为何仍不见妥协迹象？特朗普希望把习近平逼到墙角，迫使他缴械投降的这个策略会不会奏效？即便是山穷水尽，中共会轻易服软认输吗？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祝主持人和各位中秋快乐。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层层加码，步步紧逼。一方面他敦促习近平要回到谈判桌，另一方面呢，他威胁如不妥协，有更大的制裁还在后面。那么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逼迫对手谈判妥协的这样一个策略。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认为特朗普先生这种是不是采取这样的手法？
我基本同意这种看法，这是特朗普的一个策略，不过恐怕也不尽然，因为这件事是一个双边互动的问题，特朗普也可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你就像这次给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他现在批的就10%，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中国方面的反应让人满意，那就恐怕就到此为止。如果中方的反应不能让人接受，那么他接下来他就会把10%再提高到25%，所以他这个是互动的问题，很难说他一开始就如此。那这里我们对特朗普的做法，一般来说外界确实很难准确的评估，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很另类的总统，他们过去没有从政的经历，所以你很难从他过去从政的经历中间，去发现他的从政的做事的这个风格，所以对他的形势呢就比较难以准确的估测。那其实话说回来，我们怎么评估特朗普的意图，评估特朗普的策略，这事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怎么评估特朗普，怎么看待特朗普的做法。假如中国政府也认为这个特朗普的做法就是要置人于死地，那么他们就会觉得你要让步也是白让，让步只会鼓励对方得寸进尺，所以他们会采取强硬的态度，寸步不让。如果他们也认为特朗普的这是他的策略，那其实呢还是想达成一种谈判和妥协，那么他们也可能在下边和美国希望达成这个谈判和妥协。当然表面上呢他要表示他不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是在签订城下之盟，所以表面上还是会采取强硬的姿态，但是私下呢就会有更多的这个接触，说不定哪一天双方就端出一份什么谈判协议出来了。那么这里我觉得可以看到呢，在中共内部是有分歧的，一派人认为那个特朗普的做法并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我们中国过去呢有些做法也确实不妥，也应该改正啊。那么这么一来呢，他们就指望我们在中国在做出一定让步的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啊。而另一派就认为呢，特朗普的做法就是要置中国于死地，跟他没什么不可让，所以就必须要强硬到底。当然，这两派意见其实还包含了对国内事情的看法。持头一派意见的人呢，也多半也认为中国的经济、中国的这个体制、经济体制确实本身就有问题，就值得改进。他们也希望借助于这个贸易战这个外部的压力， 把它变成促进内部改革的一种动力。
嗯，
而另一派意见呢，就是对中国就在经济方面就更偏于保守。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恐怕是后一派人的意见在中共内部呢是占了上风。
嗯，
所以就会对这个特朗普的这种种种做法就会采取不服软、不让步的这么一种态度。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怎么看特朗普总统这种呢叫以打求和、以紧逼求让步的这样一个策略呢？
我觉得这个是性格和经历使然。就是以前我也讲过，我说这个我们中国的这现在的最高领导人和贵国的这个川普总统都是非常有个性，所以两个有个性的人如果碰在一块儿又谈不拢，这个有可能就越谈越拧巴。那么这是一个性格上的冲突。再有一个呢，当然这背后是我以前也讲过，是这个是国力的冲突，还有呢是文化的冲突。
嗯，
啊，这个暂且我们不去展开。但是现在从川普本身，他的这个刚才吴先生也讲到，就川普本身没有从政经历，但是刚指出的就是川普本身的这个从商的经历，使他在讨价还价的问题上，使他在这个这个叫板的问题上，他很有经验。
嗯，
所以现在这种做法呢，就是把这个形势推到一种是这个破裂的边缘，以此呢来施压对方。那么当然这个从中方来看，我觉得现在他们有高度的这个警惕和不安，就是说呢，他觉得川普不是仅仅是从这个商业利益上要我们屈服，他们要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嗯，
从而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那这个后者最后这个政治结构这一点是中共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共他要死保的就是中共的执政地位。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如果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存在各自的理解又谈不拢的话，那这个问题就会长期的谈不拢。
嗯，
所以这个，但是现在你看呢，我今天注意到，就是这个今天中国的国务院发表了一个这个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
嗯，
以及这个同时也谈到中共的这个立场。那么他讲了很多，这个白皮书很长，我刚刚在这个上节目之前我阅读了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个白皮书的基调来看，虽然他强调了很多中国的立场，也解释了很多中国以前为什么这么做，有一种回应，
嗯，
但是呢我觉得他还是在强调合作是中美唯一的正确选择。
嗯，
也就而且呢他显然是不想打这个贸易战。为什么这个贸易战真的打，长期的打，对中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嗯，
这可能他们自己也意识到。所以呢现在中共的这个白皮书呢其实他这一个态势来看，虽然他有非常坚决这个回击的一面，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是期待要妥协。
嗯，
但是呢双方又不肯在这个各自的立场上，在实际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对，都希望对方让步。
嗯，
这种情况反正我觉得目前仍然还是一个僵局。那么就看谁的性格更强，谁手里的牌更充分，
嗯，
那么哪一方的实力能够拖得更久，可能那个最后赢家就是那一方。
好的，
当然这个赢也是一个，不会是一个也是一个互有损伤的这么一个赢，我们再往下看吧。
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选读一些，然后我们下面呢谈 美中两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的实力对比。摩登游世界，他说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本身不会发展经济，独裁专政只会愚民，当两个结合起来，国家就法西斯化，听不得民主，走向崩溃。这个奥甘迪姆阿卡德，这好像是个日本人，他说呢，川普根本不想改变中国的体制，好吗？人家只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出发，把希望放在川普身上，可以清醒了。明基范他说，川普总统是美国人民的总统，他只为美国人民利益服务，别太指望川普能做什么，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三只罗赫他说，中国人民再不清醒，为何共党暴政不接受低关税，造福人民百姓？因为共党暴政失去了巨大的关税收入，而消费者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要承担高关税壁垒的这样一个负担。我们下面呢，花一点时间来评估美中两国在这场贸易战中的这个实力对比。美国的一些鹰派人物呢，似乎非常乐观，像白宫的经济顾问纳瓦罗，他就称呢，中国呢现在在贸易战当中的这个牌呢已经是不多了。另外呢，以中国早年啊，以中国即将崩溃的观点闻名的这位这个学者叫张家敦，他更认为呢，说美国呢其实不必寻求谈判，只需要继续施压，那么中共就会缴械投降了。首先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方面这种乐观精神呢？
我觉得这些看法啊过于乐观。这个纳瓦罗说的中国方面已经将近弹尽粮绝，这是有道理，因为他指的就是贸易战。你像第一个回合美国增加这个500亿，那中国方面也是对等报复，也搞了500亿。现在美国又提出2000亿，那中国就没法对等报复再搞2000亿了，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总共拿去年为例才1300亿，那他怎么还得起呢？所以这个所谓弹尽粮绝就指这个意思。那美国还说下面还可能再加征2600亿，而你那时候中国呢，你看他原来一个500亿，现在一个600亿，1100亿，他一年只有1300亿，也就只剩下200亿可以加征了。而这200亿呢，他不敢加征，因为有些美国商品，中国是只能从美国那儿买，他从别的地儿买不着。也就是，而美国从中国买的商品，理论上讲都是可以替换的，他不从你中国买，可以从别的地方买着。所以看这个，一个是这个贸易逆差是相差这么大那自然美国这个手里牌更多。第二呢，他这个有。美国它并不依赖于中国的商品，而中国对美国的某些商品是有依赖性，所以这两点都决定了，在这场贸易战中间，那美国的实力就是确实相对这个大大的强过中国的实力。不过这要如果要从这儿就推论出那只要继续施高压，中共政府就会缴械投降，那我看就是未免乐观了啊。就像当年张家敦他出他的那本书《中国即将崩溃》。按说他书里提到中国经济的一些种种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他提出的统计数字也没有什么错误啊，但是呢并没有出现他预测的情况。那道理很简单，我觉得呢就是他高估了。因为单单一个国家单单是经济上的问题不可能自动的导致一个专制政权的崩溃，除非它能转化成能够激发出一种强大的政治的反对运动、政治反对力量。而张家敦的误区就在于他高估了在中国爆发这种大规模的政治反对运动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他低估了中国政府在镇压方面的这种残暴的这种那个可能性。因此呢，这么一来呢，当然这和64更有着直接的关系了。换言之，在美中贸易战中，美国毫无疑问处于上风，但是呢，中国它由于是个专制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呢，它应该还是有相当强的一种这个承受能力。所以是最后如果能单单施加压力，就能够很轻易的解决中共的这个政权的问题，我想这种说法是过于乐观。
好的，那么中国方面的这个观点呢，完全相反。他们也很乐观，官方的观点呢自不待言。 一些独立的这个民间学者也认为，问题好像不像刚才啊胡先生也说到了，不像一些美国学者、美国官员想象的那么简单。像独立的这个学者邓玉文先生，他在国外享有很高的这个声誉，他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共啊速朽论和习近平无能论都是错误的》。另外一位独立学者呢叫查建国，他也表示不要误判中国政府的承受能力，不要以为美国一施压中国就会投降。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些观点呢？
邓先生的这篇文章呢我也拜读了，我呢有部分赞同也有部分不赞同，那么当然包括查建国先生的这个观点我也一直比较了解，以前我们也有一些个私下沟通，最近他的微信已经被封了，现在好像他很难发声。但是我还注意到，就是刚刚就是邓玉文先生，跟这个夏明教授在明镜有一场就是争论。那么这场争论，当然也是各持己见。那么，此前我也谈到过，就是何青莲女士。他认为呢，中国是就处于长期会处于一个溃而不崩的状态。这种状态呢，他是2003年提出这个观点，他说可能要持续20年到30年，就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边界。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也认为就是中共不会很快崩溃，但是呢，有可能就是。中美的这个贸易战有可能成为这个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那么至于这个后续的效应会有多久，现在还不知道。那么但是呢，中共现在他们也在做出非常急速的部署和做出努力，就是要扩大自己的腾挪空间，比如他想开辟这个非洲市场。比如他想这个加紧的这个部署这个一带一路的市场，那这些呢都是他的腾挪空间。还有呢，就是他要已经开始对这个经济结构他自己在做调整。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我们注意到最近王岐山南下去调研一些科技企业，那显然这个也就是要对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方案可能要做出一些补救。因为王岐山原来我们就谈过，我说他在华尔街的这些朋友现在这个朋友圈可能不管用，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川普在打贸易战之前已经把团队全换了，所以他认识的人现在说不上话，这个我早就说过。但是呢，以作为救火队长的他可能现在他也在做另外一种部署。再有我就注意到这个中国昨天啊刚刚设了一个节，就是每年秋分要搞一个农民丰收节，也有媒体问我这怎么回事，我说现在中国现在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这个粮食进口已经是依靠进口来维系，但是现在他们可能觉得粮食安全要出问题，特别是最近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大豆的战争，可能触发了中共想调整农业的这种想法，所以现在搞什么农民这个丰收节，好像是一个很无聊的举动，但是居然上了政治局的会议，居然是由这个最高领导人亲自来谈，说明呢现在可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在开始。虽然这些都是临时抱佛脚，但是呢你不能说他不再腾挪，而且呢中国的老百姓的承受力，就我一直讲，我说肯定中美贸易战的很多的后果中共会把它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现在这种转嫁其实已经开始了。这个现在央行的放水，这个本身就说明问题。然后现在在搞，现在在 各地的地方债又可以搞了。
嗯，
这些地方债其实都是没有保障的东西，随时可能破产的东西，所以这方面饮鸩止渴的这些东西，最后后果可能是老百姓来承受。
嗯，
但中国老百姓真的很能承受。这个所谓这个三年的大饥荒，都没有人敢造反。当然，现在信息时代可能不一样了，各种的维权现在也出来了。
嗯，
但是毕竟就是也不要低，除了不要低估这个中共，啊，他在这方面的承受能力之外，也不要低估就是中共老百姓的这个忍耐力，啊，对于这种中共的这种政权的忍耐程度。
嗯，
所以呢，这两者可能决定中共还想，继续的拖时间。
嗯。
起码现在要拖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以后，
嗯，
然后他们再，想下一步。大体上，我觉得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说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啊，我们有很多啊，这个网友的评论呢，啊，来讨论这个问题。比如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真诚，他说，别说2000亿。就是8000亿，中国政府也不会害怕，因为中国人吃草吃土也不会反抗造反。这个民族呢，早已形成了一个奴性十足的群体，这一点领导人很清楚，所以他们底气十足。美国政府应该心中有数，对坏人个人的制裁才是最有效的改变。他说，美国2000亿看不出中共服软，关键重要原因呢是这2000亿是老百姓的这个资产，不是中共权贵的资产。打蛇要打七寸，之前制裁呢，中共个人就是最佳的案例。只有让中共统治阶层感到疼痛，才能起到最佳的效果。Reagan 文他说，习近平已经任凭经济崩溃也要死保政权了，大不了就是闭关锁国。中共开放是没有经验，但是闭关锁国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埃德温陈他说，中国呢是一个专制独裁体制，这个体制的决策层呢较少受到广大民众意见的影响。美国施加的关税制裁会被中共利用增发货币把伤害转嫁给底层民众。美国若想强迫最高决策层呢让步，就要利用中共贪官来施加压力。令人欣喜的是，说川普总统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把中共的李尚福中将列为打击对象。关税政策呢需要川普通过复杂的审批程序，但反贪腐的程序相对很简单，完全可以视中共的态度来灵活使用。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再花点时间来谈一谈贸易战给中国造成的压力。首先请教胡先生，美国施加的压力啊，目前来看够不够大？对中国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美国施加的压力已经很大，
嗯，
也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只不过有些影响现在还不太明显，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充分的显示啊。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经济增长率在下跌，人民币汇率也在下跌，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在下跌，还有这个股市，还有这股市还有都在下跌。那么这些都和贸易战有很直接的关系。再有一条就是外资撤离，外资撤离这件事儿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个最明显的标志。嗯。第一，当然因为外资本身就很重要。第二呢，外资它是自由的，是中国政府管不着的，所以它的动向就最能说明问题。不像别的问题，你比如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吧，但中国它可以政府可以控制。另外你说这个股市，中国政府也可以控制。你本土的资本觉得形势不好想转移，那中国政府也可以控制。所以那些东西呢，你看不清楚。可是外资是中国政府管不着的，所以外资的走向特别说明问题。那我们现在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外资撤离这件事情已经在大量的发生，而且有些正在策划。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这个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网评没有时间来读。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 中国广电总局啊禁止境外时事节目和港澳台主持，这是闭关锁国的一步吗？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